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考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3:9-23，使用教会供应本在新约第187页。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照神所赐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18节，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如经上记着说，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我听到此。
我们自己今天傍晚，神他带领洪大卫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他要为我们证道，他要传讲的题目是以神的方式服侍神。黄牧师，
我们同心来祷告。谢谢主带领着我们众人都有平安，特别虽然我们来到了主日的傍晚，但是我们知道这仍然是我们休息蒙福的日子，敬拜服侍的日子，是你自己要大大从天上请赋予我们的日子。主啊，你就在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在一周的第一天装备好自己，使我们的身心灵有主你自己的话语，有主你自己的灵，有主你自己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让我们能够去面对前面一切的挑战，让我们能够看到主啊，我们怎么样能够更亲近你，更靠主的大能大力，能够来抗拒一切的攻击，抗拒一切的诱探试探跟诱惑。主啊，叫我们能够靠主站立得稳。愿主你自己施恩，今天晚上再次借助你的圣道来建立我们的生命。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神，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我们要怎么样来建立神的事工，而建立弟兄姐妹们的生命。在这里呢，使徒保罗用很多的比喻，他说教会像是一个耕种的田地，教会呢也是所建造的一个房屋。那么呢，他也提到说，我们就好像是神的这个宝殿。那么呢，作为神的宝殿呢，有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就是要具有一种属灵的素质。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第6章19到20节呢，特别有提到说，我们个别信徒的身子呢，是作为圣灵的殿。哥林多前书第6章19节这么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来的，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在那边呢，是讲到我们个别的信徒，一个人信了耶稣呢，就有圣灵内居在他里面。我们的身体之所以成为宝贵呢，是因为它是神所居住的圣殿，神的灵住在里面。但是呢，在这里保罗提到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复数，也就是说他不是以个人的，他说你们是重价买赎回来的，但是你们成为教会。这个经文呢，讲的是一个群体，或者我们用一个英文字呢，叫做 assembly。 assembly 呢，就是把它聚集在一起的。所以呢，我们这一班的圣徒聚集在一起呢，就是一间教会。那么在这里呢，跟以弗所书第2章19到22节讲的这情况呢是一样的。在那里这么说，以弗所书第2章19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的，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你看，他说这个身体，这个殿是由各房联合起来的，有神的话作为根基，有耶稣基督作为房角石。所以弟兄姐妹，神不但关心我们每一个人与他之间的关系，神不但关心我们个别的信徒怎么样去追求生命的长进，怎么去建立起我们一个属灵的生命，他也关心当我们这一个被救赎的这个群体在一起作为一个地方性的教会的时候呢，我们是怎么样能够被建立起来。神关心我们怎么样来建立这个教会，因为它是一个属灵的殿。神也关心，当然神也必审问我们的工作。所以今天当我们想到要服侍神的时候，我们想到要怎么样来服侍，我们以什么为标准，那么我们以什么作为我们的一个参考，我们又怎么样能够知道我们的工作将来会不会有存留，将来会不会有果效呢？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愿意来好好的思想一下哥林多前书第3章。在这里呢，我们要按神的心意来为主建设。哥林多前书第3章的后半节特别提到，因为我们是所建造的房屋，或者是你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第10节说，我照神所赐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么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做神的工作要按神的方法，要建立的时候，要建造的时候呢，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根基。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的工作要建立在一个正确的根基上。保罗说他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他已经找到了一个很稳固的根基，而且呢，只有这个根基，没有别的根基，那就是什么？11节告诉我们的，耶稣基督已经立好了根基，打好了基础。所以呢，作为一个聪明的工头，他告诉我们，我们教会的根基就只有耶稣基督。如果根基不立在基督的上面呢，必然承受不住考验。主耶稣自己呢，他也告诉我们一个比喻， 同样的，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说，一个聪明人呢是怎么样，把自己的房子呢 立在哪里，建在磐石上。一个愚拙的人呢，就把他自己的房子呢盖在沙土上。一个是能够经得起考验的，经得起所谓的风吹雨打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在这里如果根基不利好的话，问题当然很多。我们记得这个好多年前了哈，就提到上海哈，有一个工程，那么他们就建了好几栋的大楼，几乎快要完工了，但是没有想到忽然间轰然的倒下，而且呢，这个短片播放出来的时候，我们都会吓了一跳，它就好像一个骨牌效应这样，就全部来一栋栋的倒下来压下来。我们在想，到底问题发生在哪里？后来当然他们检查一下，根基有问题。如果一个房子的根基有问题的话，你敢不敢住呢？每年发生一个什么地震啊，好像最近的在台湾的也是一样哈，那个就是花莲的地方哈，有房子一倒塌的时候，他说以前怎么是房子不倒塌，现在为什么倒塌？当然这个地震的威力哈，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更何况呢，这个的摇晃呢也没有一定所谓的规律，谁告诉你一定是左右或者前后呢？没有告诉你一定的规律啊，谁告诉你不是这样一阵一阵的呢？你不知道。所以呢，这个倒下去了，当然大家首先问的一个问题，是不是根基是不是有问题，建筑是不是有问题。好，因此呢，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很在意这个，如果这是你要住的地方，你想考虑它安全的问题，但是第一个考量，上面还没有建起来之前哦，你在平地的时候呢，你要想根基怎么样。有一次我经过一个地方，在广州哈，旁边呢有四栋大楼，是一个集团建的。那么这个大楼呢，他们建了以后呢，当然很多人居住啦，因为这个是一个公寓式的大楼哈。那么以后呢，我们就发觉到呢，旁边有一栋比这一个呢盖得更早。看下去的话呢，也是不错的房子，可是已经封闭许久，从来没有人住过，工程已经完成了90%几了，装修一下基本上就可以入住了，但是那栋楼就废在那边，那栋楼就不能够做什么。我有问一下，但是没有人知道真正的原因，不过有人告诉我，好像是这栋楼的根基有问题。如果真的是的话，即使是完工的，我告诉你也没有人敢进去住，唯一能够做的是什么呀？拆了重建，不然你要怎么办？你就只有耗在那边，丢在那边。你知道这栋楼丢下去的时候多少人损失了多少钱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你看，你要建造之前，你要想接下来你要投资，你的根基不好，你以后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浪费，都是浪费。感谢神，保罗说他是一个聪明的工头，感谢神，我们的教会是根基是立在主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我们立在耶稣的身上没有错，但是我们有没有人为因素的影响？有。虽然我们常常讲这句话，我们不要看人，我们不要看环境，我们单单仰望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他是昨日今日到永远不会改变的主，人会改变，人会离开，我们虽然都知道这些道理，我们也听过了，但是我们还是会看人，但是我们还会受到别人的影响，我们还是有模范，我们还是有敬重的人，我们还是从别人的身上呢得到帮助，得到激励，得到训诲。所以尤其是你看教会的领袖的时候，真的万一一个领袖跌倒会怎么样？很多人也跟着跌倒，你告诉他不要灰心，不要看他，但是保罗告诉我们，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跌倒呢？ 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人没有可以夸口的。如果是一位资深的同工会跌倒，那请问难道我不会跌倒吗？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唯有一件事情就是呢，我们真的是要知道你信心的根基立在哪里。有多少人因为这样他不来教会无所谓，可能他不来这一间教会啊，有多少人却怎么样，因为这样他说我不要信耶稣，哎，这个就有问题了。你看，你可以因人的缘故，你说我可能不跟什么人交往，或者我到别处去跟另外的人一起来聚会，但是如果你离开耶稣的话，那是什么问题？那是什么问题？主耶稣得罪你吗？你是信人吗？你还是信主？所以弟兄姐妹很重要，你要考察一下你的根基立在哪里，不要把信心建立在人的身上。人会改变，人会离开，会不会受影响？那是肯定的。学校的老师校长换一换，你们都受影响了，对不对？是吧？更何况一直带领着你栽培着你的人突然间有要离开，突然间有一些变动，难道不受影响吗？那是肯定的嘛，对不对？一直在跟你做这个门训的，一直在栽培的，哎，突然间他说他需要离开了，会不会有一种的失望，有一种的颓丧的感觉？当然会有，我们不否定，但是我们的根基，我们的信心主要还是立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所以呢，除了我们要有正确的根基以外，神的工作要怎么样来建立呢？我们要用正确用耐用的材料。第十二节告诉我们，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合金在这根基上建造，这里材料分两大类，一大类呢叫做金银宝石，这些都是长存的，这些呢是荣耀的，是绚丽的。而弟兄姐妹，我们用什么来比喻金银宝石呢？或者金银宝石它大概可以说明我们的信仰，我们生活方面，或者我们事工方面的哪一些呢？它可能就是我们的信心，是我们的盼望，也是我们的爱心。弟兄姐妹，这世界上有没有什么东西是长存的呢？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有永恒价值的呢？根据我们所了解的，有三样东西。第一样，神的道。诗篇告诉我们说什么？神的道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主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天地纵然要废去，我的话却不废去。告诉我们什么？神的道是永恒的，神的道最有价值。神的道不但创立了这个世界，创造了这个世界，神的道也就是我们信仰的根据，神的道也就是我们的盼望。因为所有的应许都在神的道里面，我们感谢神，所以我们有神的道。其次呢，就是灵魂。神造了我们，按他的形象来造我们。虽然人是背叛，是堕落了，但是神没有因此放弃我们。出于他的怜悯，他在创世以前呢，先拣选了一般的人，要借着他的爱子，凭借他的爱血得蒙救赎，罪犯得以赦免，就是我们这一班来信耶稣的人。感谢神，这个灵魂的宝贵在哪里？神用他的爱子的性命来替代，神舍弃了他爱子，因为他爱我们，不是他不爱他的儿子，但是他很爱我们，到一个地步需要用他爱子的命来赎我们的命。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之所以这么努力传福音，之所以这么努力去布道，之所以这么努力为神来工作，就是告诉别人你的灵魂有永恒的价值，在神的面前是宝贵的，正如我们看生命一样。我们的生命是什么？ 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性命还有什么益处呢？人拿什么来换取生命呢？没有，你的命用世界来跟你换你都不舍得丢，对不对？但是神看我们呢更加的宝贵，所以因此呢我们才会这么样的努力，我们要来把福音传进，我们要灵魂来得救。还有呢什么东西？坐在主身上的每一件事，坐在主身上的每一件事都会被纪念，都会跟随着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有一日我们要站在基督审判的台前，这是工作的审判，获得称赞或受责备，神都会让我们看见。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一定要去思想，我要做的每一件事，我们教会要从事的工作跟什么有关系？一定要跟神的道，一定要跟灵魂，一定要怎么样？跟主有关系的。如果没有的话呢，等一等我们就变成一个机构，等一下我们就变成另外一个宗教团体，再等一下我们只不过是怎么样做世人所做的工作。但是呢今天我们做的不一样，我们必须要考虑到是不是金银宝石的工作。但是保罗也提到，哎，教会的事工或者是很多人的工作呢也是哗众取宠的，也是要让人家看外表的，这种东西呢叫做草木合一。为什么呢？它是不长久的，它经不起考验，很简陋很短暂。有的时候当然条件不好或者是经济不许可，有的人就暂时住这样的房子啊，有没有人住这样的房子？这里没有机会住，那我们多幸福。我也没有机会住，只不过是宣教的时候不得不住，因为没有房子了，没有酒店。他们没有条件，不得已只好用竹片，那边的竹子啊，特别是在泰国北部山区哦，竹子最好用的。为什么呢？他们没有做什么地板，竹子就放在上面，你就搭在这个泥巴上，那个就是你的地板，竹子就是你的墙壁。把这房子整个呢盖起来的时候呢，那你说冬天冷的时候怎么样？哎，你不要以为台北不冷，我告诉你哈，冷的时候呢可以到5度，晚上的时候还不是一两天哦，好一段时间很冷的。那风呢这样子一直刮着来的话，你知道这个竹子哈，它是透风的，所以是很冷的。但是感谢神啊哈，他们就会拿一些什么样泥巴混杂了一些的稻草呢浮在怎么样这竹子的嫌隙那边哈，好像打洋灰这样。还不要紧，有壁纸，什么来的报纸贴上去，很有艺术感。印度是用牛粪，明白吗？啊，真的好用啊，它干了不臭的啊，而且呢最环保，真的是环保材料。你不相信啊？现在他们在研究是不是这个东西拿来做啊？只不过有的东西呢，看的好像是脏，其实它不是脏啊。好了。我们废话少说，我们回到来这里哈。这里呢，我们看到呢，有些时候呢，这个房子盖下去呢，但是它是不能够长久的，尤其是屋顶是用那个合积稻草，或者是他们这个收割了以后呢，他们放出来的那些干掉的那些合积，那么放在上面的时候呢，一段时间它就会废掉，就会烂掉。下雨的时候呢，就是怎么样？你房子里面也一起下，为什么？都是在低雨。我记得在差不多30年前，当时呢有山上来的弟兄姐妹来到清迈，清迈是一个算是一个大都会了当时。那么 这些人来呢，他们因为呢，他们已经不能够去开发新的森林，他们主要就是务农的、耕种的啊。那么你要打猎的话，更加没有什么野兽可以打了，所以呢，生活很艰苦。那怎么办？他们只好来城市讨生活。可是来到的时候呢，根本没有一技之长，连基本的泰国话都说不标准，都不会讲，那很难，只好打杂工，好，什么工都做，啊，水电工这些你不要叫他做，他完全不会，水泥工还差不多，啊，那么还可以搬运一些哈东西哈，都是做苦力啊这些。那么这家人一家一家搬出来哈，他们要住哪里呢？有时候真的没有地方住，什么办法呢？没有办法，那么呢，他们只好去那些大的那水沟旁边那边哈，一些沼泽地带，刚好地主呢又没有把那个地方圈起来哈，或者是属于政府的地方，那么他又没有去那个啊，好像说特别当时呢没有特别去拦阻他们哈，他们就赶快呢就盖起来，花多少钱呢？当时我告诉你哈，啊也不少钱，新币大概200块。你不要以为这个是很少钱，我告诉你，对他们来说呢，那是要储蓄2个月才有的钱。那么所盖的房子是怎么样呢？就是这个竹片，他们就买竹片，上面呢没有芯，没有那个铁的芯片做屋顶的，就是真的是到比较外围的地方哦，人家割了稻草以后呢，他就拿这些呢，哪来呢？铺在上面，里面只有一间房。客厅、睡房、厨房全部都是只有一个单位。有时候我们十几个人上去的时候呢，它会发出一种的声音，你猜是什么声音？大家在想，承受得了吗？要做礼拜哈，做家庭礼拜哈，十几二十个人在里面，有点担心。下雨，漏雨，一不小心一把火，整个村子都烧完了。就是这样子，他们当时条件不好，后来有一些人就帮忙了，买了地方，然后告诉他们，你每个月还大概一个新币哈，20块钱，好，就是呢分期来偿还哈，那么呢，若干年后这个地是完全属你的，那在上面呢你自己看着办，你经济条件好，你努力，你争取得快。你就可以盖什么比较好的房子，木的，再有条件呢就能够用砖，就能够用瓦，好，的确我们就看他们这样，有的刚刚盖的时候呢，他是说暂时的3年内呢我就把它拆掉重盖，他们有的就盖得很好了，好，好的。那么今天呢，这里各位告诉我们说，那些人为的从世界来的，随从自己的私欲的，只为自己的，只在今生有盼望的，这些都是草木和解的工作，他经不起这个的所谓考验。那么今天我们也看到呢，保罗对哥林多人讲的，你们在做的工作，你们要去想到底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和解。我们不要只是看外表，如果我们以那种不好的材料来建造，一定会遭受神的刑罚。当巴拿巴还有一班爱主的弟兄姐妹看到教会的需要，使徒行传第4章告诉我们，他们就变卖田产，然后呢把卖来的价银呢带到使徒的脚前。当时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呢怎么样，不分彼此，有需要的你就拿去用，生活上彼此的照应，我们感谢主。有一对夫妇，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也效仿，他们也卖了田产，但是呢他们还没有把钱交在使徒的面前，他们先私下商议，好不好我们留一部分，好，以防万一真的是情况不好的时候呢，我们还有一点点怎么样可以依靠的。当这个做丈夫的把这个钱带到使徒彼得的面前，使徒彼得怎么说？你为什么试探神呢？这田产没有卖不是你的吗？卖了以后那些钱还不是你的吗？你有绝对的主权，你要怎么样做？ 但是你为什么试探神？他问他一句，你卖的都是这么多了吗？都是这么多了，当然要讲一样的话嘛，不然你家太太来讲不一样的哪里可以，是不是啊？如果你们要一起犯错的话，当然也要啊，供词是一样的，对不对？是吧？所以他们讲好了。他的问题在哪里？他的问题是沽名钓誉。哎呀，大家看到巴拿巴羡慕，非常的属灵，非常的爱主，非常的热心，大家都在称赞这样的一个领袖，大家就是说他好，你明白吗？他们要这样的虚名，但是你要有这个实啊，你不能够只是虚假，你一方面要名誉，但是你所做的呢并不实在。上帝缺他这点钱吗？也不是。难道上帝一定强调我们全所有奉献吗？也不一定，在于你。你可以说我有留了一点，但是他不是，他就让人家一方面敬佩他，认为这方面是让人家看见他们的属灵，让他们看见他们怎么样的爱主，怎么样的热心。弟兄姊妹，有些东西呢，你看下去表面你看不出来，或者你觉得说神太严格了，但是的确就是这样，有些工作功夫呢不是看表面的。今天有一些人开了支票来拿给教会，但是我们明明知道那个人有问题，有时候我们还想说这个支票先不要去对，先搞清楚了要不要接受。当然我们不是神，我们不能够审判他，我们也不能够随便的是拒绝还是要还是不要，但是要很小心，不是有钱来就收啊，刚好需要建堂发展可以用，他是对神不是对我们哦，弟兄姐妹，我们还是要知道，还是有所分辨，要不然有一些工作呢，你不是帮了他，你是害了他。有时候呢，你还让他了解要怎么样来服侍神。我知道有些人呢，在这方面他真的是很舍得，不是因为他很有钱，但是他很甘心。但是甘心的同时，我们要看为的是什么，怎么样来做。好了，保罗说我们所做的呢都会经过火的试验。第十三节说，个人的工程必要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呢，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有一天都要在主的面前显现。而且呢，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都要面对火的试炼。面对这样的一个试炼时呢，只有两种可能性的结果。什么结果？第一，就是你的工作有果效。十四节说，那人在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都存得住，他就要怎么样？得奖赏。注意哦，不是都得奖赏哈，是怎么样？存得住就得奖赏，你明白吗？那存不住的呢？第十五节呢？他的工程就是被烧了，就要亏损了，完全的亏损了。但是这个跟救恩没关系，他说自己要得救，但是是仅仅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有些人说也不错，至少还有得救。至少还能够上天堂。弟兄姐妹，神要我们的恩赐这样来用吗？神要我们的工作这样子来建立吗？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我们只是要得人的夸奖吗？今天人往往只是看外表，但是神是看内心的。你怎么样做很有影响，你怎么样做绝对的影响你后来的一个结果。虽然我们第一要知道要立根基，正确的根基，第二呢，你要怎么样，你使用的材料，你所做的工作，它要有能够存留有永恒的价值，不是由我们来定，是由神来定。你一定要想这样的工作 算是经营保持的工作吗？那样的工作是不是草木和解的工作？你一定要自己这样子问。第三，我们要按神的计划来建造。蛇就觉得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吗？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不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教会，不是随便的让人家能够破坏，因为上帝会保全他，上帝会捍卫他，上帝也会保守他。十八节，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聪明智慧，倒不如变成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所以很清楚的就是呢，在做神的工作的时候呢，不是靠自己的聪明与智慧。我们一点都没有贬低聪明与智慧，这不但是我们人生所需用的，也是在服侍神的时候呢需要的。有些的问题的解决就是要有聪明与智慧，但是呢不是靠人的聪明与智慧。保罗特别对他们这样讲，为什么？保罗在第一章的时候提到，论到他们恩赐没有不如人的，没有什么没有的，才干、恩赐、经济能力，他们人才济济。而且呢保罗说，在你们当中的时候我总是战战兢兢的，要比学识，要比专业，保罗说我不及你们，但是还好我在你们当中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什么？传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传给你们的就是福音，福音就是我的骄傲，我传给你们的就是神的道，神的道是唯一我最有把握最有信心的，我忠实的去传讲。其他的真的这些人有口才有辩才的比保罗还多，这些人当中有能力的呢比保罗还多，但是他们追求什么？保罗提醒他们，你要小心，你做的工作可能很大，因为你们都有能力。已经讲过了，不但是有人力也有财力，他们都可以去做，但是呢保罗说不是靠自己的聪明和智慧，你要想到神的聪明和智慧，你不要以人为本。今天我们很敬佩那些人，哎，有头脑，人家一提说，哎呀，这些都是西方红毛人比较有头脑，但是什么时候突然间出现了一个马云，突然间出现一个什么人才，哇，我们说，哎，我们也可以，很高兴，那也可以，也成功，没问题，但是不是靠人的智慧。第十九节说，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的，如经上记着，主教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意思说我们不要跟随世界的方法，不要跟随世界的方法。世界的方法有没有效？我可以告诉你很有效。有些事情光明之子不如黑暗之子，他们更加有手段，他们更加懂得做生意，他们更会赚钱，他们更成功，那是不可否认的。主耶稣告诉我们真的，所以比较下呢，好像是我们这些比较笨一点点，但是无所谓。主要的就是呢，今天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呢，我们是要让教会走进世界，不是让世界走进来教会，明白吗？如果你不去世界，那是不对的。你去世界并不是变成像他们那样。主耶稣说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保罗也说了，如果真的是要我们不跟这些拜偶像的，不跟这些犯罪的人哦，所以有任何的交往的话，你倒不如离开这个世界，没有地方了，你去哪一个国家都一样的，全世界都是一样的，你没有地方可以去了，除非你离开这个世界。换句话说，我们入世，但是我们不随从世俗。但是今天很奇怪的就是呢， 教会呢，有上帝的方法，有上帝的道，有过去我们所看到的典范，有所谓的秘诀，有所谓的智慧，我们不去应用，反倒呢，我们看到外面的花百花齐放，很有果效，我们就被吸引住了。曾几何时，现在好，大家打品牌，有什么东西呢要发表的，叫他们的总裁出来，拿一个东西产品给你，我们今天发明什么，我示范一下，这样子都是这样子来推销的这个手段。所以今天呢，也要选，如果教会要聘请一个牧师，先站出来看一下发型可以不可以，样子好不好看，站上去有没有威严，哦，然后呢还要叫人专门的塑造一个 brand 品牌，不是 Made in Singapore，然后讲说宣信堂的标志。弟兄姐妹，你今天你看到吗？有很多的所谓的大型教会，有很多的一些基督教的事工，几乎都是这样。为什么？而且试验以后呢，真的很成功。早上啊，中午吧，我在救恩堂讲到，他们在三月，是1978年3月19号成立华文部哈，我是8月份过去的，所以呢，跟他们也差不多40年的渊源哈，所以呢，今年请我去讲，40年，人数增加很多吗？没有，曾经有一个会友告诉我，他讲牧师，有间教会来哈，五年哈。他们本来呢只有这么多人，但是现在呢他们要怎么样，他们扩建的又扩建，最后他们买另外一个新的地方，干脆呢几间房子就跟他买下来，然后就变成一个怎么样可以坐镇700-800人的，他五年，然后跟我讲，哇，每个月你知道他们的收入有多少吗？哦，这些都是数据，你懂吗？这些都是 proof 证明，奇怪，我们几十年的还是老样子，没有什么太大的进步，算是有了，经济有点独立了，能够做一点点工作，但是人家好像增长很快。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讲，我们不要随从他们这些不对的时候，有一些人就不以为然，他说，黄牧师，你酸葡萄心理吧，你做不来，你不会做，你做了又不成功，又不承认人家做得很成功，哦，我们不要学他的信仰，可以学他的方法嘛，对不对？好像听得很有道理，哦，这种的道理就是邓小平的道理，管他是黑猫白猫，会抓耗子就是好猫，你知道吗？所以呢，什么意思呢？只要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你不用问过程嘛，哦，只要 OK effective， 我们人数增长了，得救的人多了，对不对？奉献也多，弟兄姐妹热情爱主了，哎，有什么问题？你看，我们看果效，我不敢批评，我只能用保罗的话提醒：你要做经营保持的工作呢，还是做草木和解工作？你要用人为的手段吗？可以，但神有批准吗？神有称赞吗？神有说这是好的吗？保罗说什么？神看是愚拙的，主要叫有智慧的人中了自己的诡计。第三，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智慧人的意念是怎么样的？虚妄的。大前天是吗？英国的一个很出名的科学家坐在轮椅上的，霍金是吗？全世界的人在歌颂他，但是也有人在网上呢，只问了这样的一句话：你们可以继续歌颂这个人，他的毅力，他的成就，但是基督徒，对不起，你将来在天上天家呢，你看不到他，不要失望哦，你看不到他。我问你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在天家看不到他？他否定有神，他否定神造他，他认为我们这一般的猴子的后代在这个地上生存，然后到了多少年呢？我们自己完蛋，快点找外面的地，这个什么星球啊，快点去搬迁。他的智慧到哪里？你要歌颂他什么？到最后愚王人心里说没有神，他的伟大到哪里？可能你这样子出去讲，很多人哈会跟你吵架，你明白吗？好，你看人家的成就，你看你自己就这么健康，好，你走路都是挺胸的，人家是这样子歪着的，讲话都不清楚，是吧？人家发现宇宙什么东西哈，你发现什么？对的，你要这样比较的话，好像是，但是弟兄姐妹们，不要因此而自卑。神知道他们思念的虚妄，很多人赞同他，很多人也歌颂这样的人的时候要注意。所以呢，我们不要让这些的东西呢来进入。相反的呢，我们要讲神的旨意是什么？不要只是有人的意见，不要只是有人的意念，可以参考，但是呢，最重要就是神说你求告我，我要将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耶稣说什么？只要你按照我的旨意求，上帝就必赐给你。弟兄姐妹明白吗？今天我们做神的工作，你从来不问上帝你有什么看法，上帝你的意见是什么，上帝你的计划是什么，上帝你指示我们要做什么。今天我们只是在讨论，然后我们讨论完了，我们说上帝你 OK 吗？好像自己讨论完了才问上帝 OK 吗？弟兄姐妹不可以，你要做神的工作，你要按神的方式。神有他的原则，神有他自己的计划，上帝对我们个人的计划，上帝对教会的计划，上帝对我们家庭的计划，我们都要去了解。你要按神的计划来做，按神的计划来去进行，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走在这个最安全的道路上。怎么说呢？因为走在神的旨意就是最安全的。最后，我们有正确的动机来建立。保罗说，21节，无论谁都不可以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保罗说不要夸口，这些都是你们的，上帝要给你们。但是呢，不要看人。从第一章的开始他就讲的，到了第三章的前面部分他也讲，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我们只不过是神的仆人，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成长。来到这里的时候呢，继续的提保罗的、亚波罗的、基法的。弟兄姐妹，的确是这样，保罗有为你们钉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洗礼吗？保罗不敢提其他人，他说他自己。但是有时候是属基法的，就是彼得。为什么？因为他是耶路撒冷的代表，受过正统的神学训练，跟随主耶稣基督3年半，就是神所召的，他是发言者。保罗的神学哪里学他们不知道，但是有人说我们属保罗的，因为这个教会是保罗建立的，是他来开荒的，他来布道的，他带领我们信耶稣的，他替我们洗礼的。那有人说是亚波罗，亚波罗好，上帝使用他，很有口才，很有见识，对神的话语呢也非常的熟练，他的教导栽培非常的好，讲话又斯文，说话头头是道，不像保罗那样粗俗。弟兄姐妹，各有各的。但是有人说你们都是看人，我们只信基督，所以我们是基督的。保罗说都不是，我们都是属基督的，没有错。而且呢，基督呢也是什么样，属神的。这里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侍奉的动机要存全， 你侍奉的动机呢，不能够以人为标准，不是为了某某人，也不是为了你自己。为什么会接档？为什么纷争？因为呢有偏见，因为太主观，因为自以为是。弟兄姐妹要很小心，所以保罗说都不可以。今天我们一定要带着一个很单纯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服侍他，要不然的话这一切都没有用。亚拿尼亚跟撒菲拉的例子就是他们的动机有问题，他们的做法也有问题，所以呢不但是没有得到奖赏，金火一烧什么都没有了。求主恩待，今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做神的工作。你要建立你的生命，你必须要做到这几样。你要确定你的生命、你的事工、教会的整个工作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根基上。你上面所建造的，你的材料用的对，它才能够经历得起考验，在将来才能够存留，有价值，得奖赏。第三，要以神为本，不要以人为本，不要用人的方法，要寻求神的计划，寻求神的旨意，按神的心意去做。第四，动机要纯全，动机要正确，因为在神的面前呢，才是得蒙接纳的。愿主帮助我们，不管是教会或个人被建造，都要叫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怎么样，圣灵可以居住的地方。不管是个人，不管是教会，这要成为一个圣灵的宝殿，蒙洁净，蒙使用，得到圣灵的充满。其次呢，我们每个人的工作一定会受到神的审判，有火的试炼，这是每个人必须要知道的。当然我们信心跟跟随的对象就是我们的神，就是耶稣基督。如果你把你的信心建立在人的身上，你很多时候的被失望，很多时候呢，你自己也容易被绊倒。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今天谢谢你的话语所带给我们对自己建立生命，对我们弟兄姐妹同心合意来建立主的家，并且我们在各样的圣工上，我们彼此的协力来建立主你自己的国度。主啊，你就让我们有一个更正确的认识，得到提醒。主啊，好叫我们重新去思考的时候，让我们接下来所做的不至于突然，让我们知道什么可以存留，让我们知道什么才是合神你的心意。愿主你帮助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